屋顶儿互动聚集儿有德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丁。今天是2024年5月5日，星期天，也是五一假期的这个最后一天。那在节后行情开始之前，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说休息。先看一下整个假期期的休息面吧。首先看一下外盘，外盘来看，这个假期期间外盘表现还可以，是一个先抑后扬。其中 A50 期指在假期期间是上涨1.6%，那港股呢？恒生指数是上涨4%。按照整个外盘的表现，尤其是参照 A50 期指表现，这个节后咱们跟着高开的概率会偏高一些啊。那另外外盘方面来看，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对应的加息预期吧。这个加息预期现在基本是这个时不时来回去变着呢。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，美劳工这个部啊，它是发布这个4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。那就业数据是多少呢？是17.5万人，这是去年10月份以来新低，预期是增加24万人。那这个一整体来看，那就是这个降息预期，哎，可能会收视率好助力一些。再比如说这个非农数据这个公布之后啊，这个交易员就将美联储首次降息的时间从10月份啊提前到9月份，就是预期啊这个互换市场。且重新预期来看，说是年内将有2次25个基点的降息行动啊。这个之前它要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前是预期一次，所以说这个非农数据不及预期来看，对吧？有加大一些这个降息预期提前的预期。那包括外盘上涨来看，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助力吧。这个简单看一下，还是一个外盘就是上涨不持续，但是至少咱在假期间人家上涨来看，对咱也不是坏事啊。这是第一个休息点，简单看一下外盘。然后国内方面来看，首先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个4月底啊，就是4月30号，这个政治局会啊，这个召开。那一般按照整个全年有3个政治局会议比较重要，一个是4月底，一个是7月底，再一个11月底啊。当然有的时候，也有少数情况会提前到10月底的啊，所以说11月底或10月底啊，一般根据情况看一个就可以。这一般是这3个圈内最重要。那4月底的会议来看，就是总结1季度的情况，然后给下一步啊这个经济怎么搞呀，对吧？给出一个相关的一个跟进指引。当然，如果很多就想说需要调整的话，会再调整，对吧？那按照整个根据这个来看，基本上延续整个两会吧，并没怎么去调整。包括你想给出这个措施啊，强调说是坚持稳中求进，工作总基调，然后就是说是坚持乘势而上，避免前紧后松，切实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的向好态势。也就是说，你看看年初这个经济复苏，哎，数据还不错嘛，要巩固啊。简单来看，这个政局会给出一个核心的定调是干嘛呢？就是要巩固和增强。那怎么巩固呢？也给出一些措施。那这些措施啊，我觉得基本多数都是延续这个两会的一些基调，没有超预期。咱比如说，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啊，这不也是两会谈到的吗？还提到过，你关于地产方面来看，我觉得可以稍微提一下，说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，而且提到过是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发生的新变化等等之类的，说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，抓紧构建房地产的发展新模式，抓紧构建。那新模式是什么呢？那这个就是鼓励各地这个尝试进行探索了，包括你像最近很多地方在尝试的这个以旧换新是吧？对吧？能不能把这个地产给重新阶段去激活呢？对吧？可以留意看一下，因为在整个节前其实这个地产股有动，但是地产股我的理解来看还是这种走的是超低啊，至少目前消息面来看虽有提到过，但靠他们，你除非这个新的模式你完全搭建起来，那否则来看，那对地产的助力啊不会，至少从股市方面来看不会那么大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说是要靠钱发力，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，啥意思呢？已经确定的啊，抓紧落实；没确定的，没必要去落实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还有说是要始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，着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，就是着力推进这个长三角。这是你会发现，整个这是主要的一个政局会议。所以说，我们所说一般政治局如果需要调整的话，那这是一个转折一个重要会议。但是根据这次来看，没有调整的必要性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一季度以来整个经济发展的方式来看， 符合上篇的语气，符合上面语气，没有朝语气啊，没有朝语气来看，也就是说，那这个层面来看，对整个股市一些利好就体现不出来。但是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核心刚才我们简单解读过，就是对吧？接下来要干嘛呢？经济复苏啊，要巩固，要加强。那巩固和加强了，这个虽然对短期对吧没有超预期的一些地方，但是对整个股市中长期转好而言，这就能够提供一个基础。看这个需要拉长周期才能够看了，这是第二个。政治聚会啊，稍微给大家简单去解读一下。那第三个休息点，刚才我们谈到过地产这个以旧换新，我们看休息点，就是上海。上海在5月3号的时候推出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活动啊，首批参与房企20多家中介机构啊，近10家。那现在海南各地都有在去尝试这个日旧换新，到底怎么一个换法？我估计可能以各个地方不断去尝试为主吧。所以说这个新模式啊，可能各个地方可能都呈现一个不一啊，所以说还是一个，那这种能不能去解决，尤其是整个房价对吧？基本尤其二手房，应该说从去年以来是跌的不少是吧？能不能把整个地产去稳一下呢？我觉得是可以去看一下，就这个稍微说一下。那这个消息点，那就是智能驾驶的相关消息了。那是在4月30号的时候，杭州市智能网联车辆测试与应用促进条例5月1日是正式实施，说是由此杭州啊成为。除经济特区之外，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明确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具体流程的城市，也是全国首个为低速无人车立法的城市。啊，说25日5一起，这个杭州主城区无人驾驶全开放，还是一个，你现在这个已经这个跟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吧？城市慢慢开始尝试了，那其他地方也会陆续跟进。那这种所带来的就是整个智能驾驶这种空间也会。慢慢去体现。那智能驾驶来看，还是一个一直是缺乏这种有效的一个爆点和驱动点。那这个能不能驱动一下呢？我们可以节后去看一下，这是这一个。那再一个休息点，看一下消费电子的相关休息吧。那根据整个一季度的数据，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这个智能手机市场是同比增长10%。这是一个。那这个表现也是高于预期，这标志是在经历了10个季度之后。首次迎来双位数的增长，可以说是开局强劲。这个开局强劲来看，我觉得尤其是整个消费电子这种复苏，接下来我觉得还看，如果这种复苏能够进一步支持，那对整个消费电子呀，甚至可能上面延伸的半导体芯片，也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助力啊。这是这个，所以说消费电子来看，这个回升收脚，我觉得值得我们留意一下，看看接下来啊相关板块个股有没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持续移动吧。这是这个，其他可说的休息点不多了啊，这个尤其是对股市影响呢，可能并不算太多啊。也就是说你筛选半天，总结半天，你会发现，可能对假期真正影响大势影响多的就是这个外盘，对吧？外盘来看就是有助于是就是影响就是节后高开的概率偏大。我们说一下整个节后的行情吧。那说节后行情，不得不先说节前。那节前市场是走出一个不错的反弹，那这个借着反弹，大盘也是这个创出反弹高点，拿下了3000亿啊。那只是别想多了啊！你按照一波这个轮动反弹来理解可能即可啊，也就是说短线啊反弹走高过后，那再上的预期就弱了，因为现在板块的活跃方式它撑不起进一步的向上，也就是说从中线角度、中期角度来看，还是处于阶段僵持。那如果是按照整个5至6月份整体来看，那还是维持先扬后抑的这个观点，这是首先对吧？从这个中期啊，稍微简单一说啊，所以说节前反弹不错啊，但是就想说你别想的太多是吧？这是一个。那短期呢，也就是节后了，节后来看遇阻分歧啊，这是需要注意的。但是关键的还是遇阻的时间与节奏。那其中明天周一啊，跟随尾盘这个高开是大概率啊。那高开之后，对吧？预计震荡的概率就偏大了，也就是说高开之后，对吧？先震荡啊，这是一个偏大概率预期。因为高开之后想继续高开高走走逼宫，这个的难度是比较大。所以说啊，高开之后先开始高开先震荡的预期。那关键这个震荡了，如果是高开后的震荡是持续的偏强啊，拒绝回落，那盘中有望是随时再次轮动反弹，再次走高。那在反弹再走高之后，后面才需要注意这个节后的遇阻分歧。那按照这样的话，最快可能也是周中了啊。这是首先这个高开后之后震荡偏强的情况，注意一下高开震荡偏强，那看的就是先反弹之后啊，先反再轮动反弹之后再注意遇阻分歧。那如果高开后的震荡不强呢？ 那需要先等一等下周初的整理浪，对吧？那然后才能够看这个轮动反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不扛得起的话，比如高开一回落下去了，那下周中先开低浪，震荡过后同样有再轮动反弹。那再轮动反弹之后，也是更有去注意又走整理的预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节后啊，还有再轮动反弹的这个惯性预期。但这个惯性反弹来看，就想说你根据整个就想说的话，这个高开之后遇到扛不扛来定性这个节奏。但是甭管哪一个吧，甭管是强的还是不强的，在反弹过后啊，这都是要注意这个节后遇到分歧的时候，这是注意的节奏嘛。能操作方面来看，也是按照这个节奏来。而且我觉得，即便按这个节奏来操作，我觉得别去重仓啊，就你一个股为参考。那至于方向，我觉得现在还是偏软，因为按照以节前现在市场来看，应该和方向主要是两个，一个是体制的反弹，什么题材呢？就之前活跃的题材呀，二三月份活跃的题材，这个四月份不跌的不少吧，对吧？满足超跌的，他们走的就是题材的反弹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低位的补涨。那这两个可能更多是契合着，从板块方向来看可能不太好啊，更多是依从整个我们所说从个股的层面去参考就可以。那另外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个节前只是这周只有两天，所以说这个持仓调查我们就不再统计了，两天意义不大。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统计吧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说休息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那我们明天，也就是周一的午休盘点，再见。